让我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开始。使徒保罗在对哥林多人说话，当时教会有些争论，是关于该把谁视为他们的使徒。把福音带给他们的是保罗，后来亚波罗来了，有人说自己是属基法的，还有人说我们只跟随基督，这样便出现了分歧。在给哥林多人书信的前四章中，保罗想让大家摆脱这样的分歧。在第三章，他甚至说，只要还有纷争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是属肉体的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。嗨，这是相当大的指控，若将此标准放在现今的我们身上，那么我保证基督徒们是属肉体的，当今有这么多分裂与仇恨，连基督徒群体彼此之间也是如此。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。在讨论这一切时，他谈到自己不是用高言大志，不仅仅是心智上的，他的事工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之上。我来读一下这段内容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中，他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若想表明带来福音的是你，并且你有权柄对他们的生命说话，他们也应该尊重你说的话，那这种方式就有点奇怪了。现今多数人在想建立自己的权威时，通常会表现出我是老板，更不会提及自己的弱点。而保罗在此说，我来时并没有用高言大志，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我与你们在一起时又软弱又甚惧怕。关于福音，许多人都不明白的是，在神的国想提升自己，并不是靠自高自大炫耀你的肌肉，也不是向人们展示你是个特别的人，神与你同在，而是要谦卑自己，你谦卑，神便赐你更多恩典。出自彼得前书第五章，他会提升你。在神的国，升高之道就是降卑自己。使徒保罗在此说道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同样的，这些经文我能逐一讲很久。总体而言，现今基督教的领域更倾向于心智层面，而非发自内心。我并不是说你不使用智力，我认为显而易见有些人不使用智力，但我是说你不能把脑子丢在门外，不是要盲目，而是要超越心智层面和头脑认同。与神的关系必须是心与心的。罗马书十章十节说，人心里相信，相信是要用心，不能只是出于头脑。有些事超出了你头脑的一切理解能力。这就是他所说的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意思是更全备的成熟人，不是指无罪的人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他是在对比世人的智慧，只在头脑，只看现实领域的事，把信心建立在形声闻味触能感知到的事物上。但成为信徒就必须超越单纯的头脑理解，因为你相信的是从未见过的神，你相信他能改变你，而他不仅是改变你的肉体，而是内在的看不见的事物，改变你行为和可见之事的。正是这看不见的，你的信心。在开始与主同行时，必须凭着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想仅靠大脑弄明白一切，不可能与神建立关系。昨晚我与别人谈起这个问题，忘了是怎么谈起来的。我记得在越南时，我带领过查经班，有六七个人参加。有个人很晚才进来，他站了一会儿，便开始问问题。他问了些我答不上来的问题，当时我刚刚信主，对于神的话语知道的也不多。他的问题现在我都能回答， 但那时我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我告诉他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问题，反正他嘲笑了我，当着查经班所有人的面让我出糗。他说我是无神论者，我不相信有神，接着又站起来说我要走了，谁跟我一起走。我查经班上的那六七个人都起身跟这个无神论者一起走了，他比我更有影响力，场面并不好看。我坐在那里想，神啊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怎么能回答这些问题呢？过了20多分钟，这个无神论者又回来坐下，他看着我说，我想要你拥有的一切。我完全震惊了，因为他才刚让我出糗，我答不上他的问题，其他人显然认为他的答案比我更好，都和他一起离开了。我很震惊，我说，真的吗？你为什么想要我拥有的？你刚才说的比我好，你让我出糗。他说，我是普林斯顿毕业生，我整个人生都建立在理性知识的基础上，我有自己发展出来的一套论据，我辩赢了你，让你出尽了洋相，然而你拥有超越认知的东西，你仍然相信。其中一句话是，他说，你怎么知道神存在？我并不知道他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但我说，我知道有神，我今天与他说话了，他对我说话了，他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与他分享了些无法解释但亲身经历过的事。不仅仅是争论，我与神是有关系的。现在有些观众，你可能只是在试水。你看基督教节目，想知道某人会说些什么，你在试图从心智上弄明白神，可能你会认为我和你的逻辑不一样，我很傻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昨天我做节目时，我接到一通电话，他们说，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默示的？我有很多方法可以分享，但我的回答是，我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因为它启发了我，它改变了我的生命。神的道是活的，出自希伯来书4章12节，这意味着圣经是活的，是活的话语。当我读它时，神会对我说话。我和那个无神论者分享了这些事，尽管他问了一些我答不上来的问题，却并没有改变我认识神的事实。你不能告诉我没有神，因为我认识他，他就住在我里面，这就是我吸引他的地方。回来后他说，我想要你所拥有的，我便与这人一起祷告，带他归主，他重生得救了。看，这就是我说的，有些事只有通过我所说的启示才能得着，不仅是用自己的头脑弄明白一切。我不是说不要用头脑，但必须得着圣灵的启发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他说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你知道吗？现今有些人自称是知识分子，手持32个学位，却依然呆若木鸡，拿着一堆学问也并不能代表什么。在使徒保罗的时代，他是高学历人士之一，然而在腓立比书3章，他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借着基督的信心。他有各样智慧和各种知识，而一旦遇到了神，他开始用心去认识他，并非将自己的智慧全盘丢掉，而是借着启示的知识来分析查看一切。这就是保罗在此谈论的。你知道吗？使徒保罗并非12使徒之一，这12人曾与耶稣在一起3年半，当然犹大上吊自杀了，所以耶稣复活后只有11个使徒。尽管如此，这些人日夜与耶稣在一起3年半，而彼得又是与耶稣亲密无间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在阅读保罗的书信时，他说，我们蒙爱的保罗说了一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。使徒彼得是说， 保罗的启示比我的更大。保罗得到了新约的启示，神的恩典，甚至超越了彼得。彼得曾与耶稣在一起三年半，保罗不曾花时间与耶稣在一起，但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以后，他在旷野住了三年半，借着启示才认识神。在借恩典与神连结上，他得到的启示比那些与耶稣肉身相处了三年半的人更大。我想说，启示的知识优于心智的知识。你只是在试图靠自己弄清楚罢了，这就是保罗说的。第七节他接着说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。这并不奥秘，不是要对你隐藏，而是对只依靠头脑的人隐藏。再次，我并不是说基督信仰不需要思考，基督信仰完全说得通，但对属肉体的思维来说却说不通。罗马书第八章，使徒保罗写道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属肉体的人，换一种说法，就是你们当中那些只想在头脑里揣摩神的人，不能得神的喜欢。这就是保罗谈到的，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奥秘的智慧，并不是说是你无法知道的奥秘，而是说对那些只想弄明白并拒绝让神来启发和引导的人来说是奥秘。他说，从前所隐藏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嗨，就此我还可以讲很多很棒的经文。第九节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很多宗教人士都会引用这节经文说，你根本无法明白神，你无法明白属神之事，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一切，到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。他们接受了，就这样虚度人生，重生了却不知如何与神同行，不知如何从神接受，只是期待着上天堂。因为现在在甜蜜的天堂一切都会很棒，而眼前的苟且虽得救而无解。这是引自旧约中的一节经文，基本上是说仅用头脑是看不见的，也无法明白，无法真正领悟神。神远远远远超越我们头脑的理解。在下一节经文中，对于说在与主同在之前我们注定只能如此的人，下一节说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。如果读到第十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指的是肉体思维无法明白神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这并不是说你不能认识神，不能与神建立关系，不能明白神的国如何运行，而是说不能只用肉身的头脑，必须让神来启示你。举个例子，学习本系列时，我还会讲到更多事，其中有件事在肉体思维上是说不通的。圣经中有许多处都说到了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你知道吗？凭你肉体的思维，若有需要而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，买东西或满足你的需求，人肉体的思维会想，我该如何存钱，我得存钱，抓紧现有的一切，得弄到更多的钱。对肉体思维来说，最糟糕的就是若目标在这里，目前你却在这里尚有短缺，那么从现有之中拿一部分送人，就远离了目标。现在你拥有的比之前还要少，对肉体思维来说这根本说不通。但既然神说你给予就必有给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在离目标尚有短缺时不要囤积，不要一毛不拔， 你需要做的是开始给予，实际上给出去反而让你更接近目标。你看，从肉体思维来说，根本行不通。在观众之中，若你心中还没有神真切的启示，即当你信靠他，照他的吩咐行，从你现有的中拿出一部分给出去，你非但不会减少，反而会加增。这对你肉体的思维说不通，但这正是神国度的运行方式。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显然，有人坐在这里想，你在说什么？在你肉体思维里，这说不通，有需要时给出去吧。这样我就能得到更多吗？与你自己想的完全相反。但若你是个属灵的人，让神来启发你，那么在神国里，这完全说得通。神国里升高就是降卑，要获得更多，就是将你现有的一部分给出去，不是囤积，而是给予，是张开你的手。你看，须得借着启示才能明白。以上都是在介绍我要讲的内容。当我开始回想55年前，也就是1968年3月23日，主改变了我的生命时，我一直在赞美神，为此庆祝。回想之时，主开始对我说，其中的一些启示，你要写下来。不仅是通过心智和学习而来的启示，我不是说我不学习，我学习然后祷告，让神给我超自然的悟性和启示。神给我的这些启示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远远不止这20项启示，但我决定写下其中的20项。我还想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本简短的自传。我以传记的方式来分享。我回到过去，回到65年前，从刚重生时开始讲述。我得到的第一个启示是关于地狱的，然后又得到了借着恩典得救这一启示。就这样，以传记方式讲述神给我的启示，以及他是如何改变我生命的。我没有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，我相信这是极大的祝福。我想强调，你必须有启示的知识，不仅是心智的理解，即在学校学到的储存在脑中的知识。你必须进入属灵领域，让它不仅停留在心智上，而是成为心中的启示。一旦它改变了你的心，一旦这些知识和启示由心发出，我保证没人能从你这里偷走。撒旦可以从你的意念和头脑中偷窃，而一旦你得着了内心层面的启示，那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。真正由心出发而活的人却少之又少，他们让环境、情况，让别人和人的建议等等约束自己，强迫自己做事情。然而这并非圣经的教导。总之，我要讲很多内容，我想它真的会很棒，我对此充满期待。